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这个时间大概是指主耶稣的家乡的人不接受主耶稣的那个时期。当主耶稣进到会堂里面就读以赛亚书，那个时候他们就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进会堂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就这样的反应，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在那个时候他们很可能也要想除灭耶稣，把他除掉。于是主耶稣就把他传道的事工的总部搬到加百农去，换地方去了。在这三年当中，主耶稣传福音的总部一直就在加百农。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我们看到这里又提到这个地方的地理的位置，主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他从那里出发，然后他就到了加百农。现在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听众朋友请注意，约翰称这个节期为犹太人的逾越节，他不再是主的逾越节。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七节说到，这是主的逾越节，但是约翰称这个节庆是什么呢？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说到是属于犹太人的逾越节，只是例行的宗教庆典而已，没有什么特别多大的意义。但在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他已经来了。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所说的。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主耶稣这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这个不是他公开服事的一个初期，而只是他每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男丁，犹太人男丁，每年他们都要在逾越节或者五旬节以及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这个时间主耶稣是上去过逾越节的，大约是在四月十四日。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使徒约翰把地理的位置跟时间也把它写出来了。我们看到主耶稣要做洁净圣殿的事情，主耶稣总共洁净过圣殿两次，第一次是在他服事的一个初期，另外一次就是主耶稣在他服事的末期，耶稣又洁净圣殿。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四节，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我们看到在圣殿里面有人在贩卖鸽子动物，在那里他们不接受其他地方的银钱，只接受圣殿里面所特定的那些银币，在圣殿里面不用其他的钱，所以他们就设立了兑换银钱的所在。因此他们借着这样就趁机会赚钱了，赚了很多的钱。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制度呢？是因为宗教信仰上的方便，他们所带来的那些罗马人的货币上面有刻着该撒跟异教的图像，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想要兑换成犹太人的钱币，好在圣殿中来使用，这是为了方便那些来敬拜的人。另外他们站在那里又可以把大钞票换成小票，这个不仅仅是为了宗教上的方便，那个时候他们借着宗教信仰，借着这种信仰使它变成一个很没有价值的东西。我承认我们不该在教会当中太过于强调关于金钱的事情，教会也不应该向人要钱，但有些事情的确是令人很难忍受，就是有些人把教会跟基督的救赎、耶稣的救恩看成好像毫无价值，变成好像可有可无没有价值的事情。因此 我要提出一个特别的警告，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要警惕。我们看到犹太人这个时候在圣殿里面贩卖动物，他们在贩卖这些献祭所用的畜生的时候，常常会有违法交易的状况，因为要饲养这些牛啊羊啊需要花费很多的心力，于是有人就借着这样的机会来做买卖，赚大钱，赚宗教的钱，就变成敲诈，会有敲诈的状况。在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有相同的问题出现？我们听众朋友要特别的警惕处理在教会里面处理钱财的问题。接着我们看15到17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这个时候主耶稣的门徒就想起经上所记着的话，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他们记得经上所的话，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当然这个时候主耶稣他生气的，我们很难想象主耶稣生气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有一些艺术家想要捕捉主耶稣发怒生气的样子，这个当然很不容易。这时候门徒就想到诗篇69篇第9节，那么这一节经文在新约圣经曾经引用了有17次之多，引用诗篇69篇第9节。那么在圣经里面最常引用的诗篇，那么有6个诗篇，除了69篇之外，有其他几个诗篇也常引用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比如说15章25节、19章28、29节，都是引用了这个诗篇69篇第9节，一共引用的6次。那么其他常引用的诗篇还有包括了诗篇第2篇、第27篇、第89篇、第110篇以及118篇，就是有六个诗篇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引用的。所以这个69篇的第9节一共被引用过17次，一共有17次之多。接着我们来看18、19节，约翰福音2章18、19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里字用作拆毁，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把它解开的意思，解开就是原文的意思，拆毁。当主耶稣他这里其实当然是指他自己的身体，用这个拆毁解开的意思。接着我们看20节，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在建立起来吗？当时这个殿，这个圣殿是指希律的所建造的圣殿，还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已经经过了有46年之久。这里听众朋友要注意，这里第14、第15节，主耶稣说到的洁净圣殿，这个殿原文的意思是指整个圣殿，14、15节是讲整个圣殿。那么主耶稣他自己所洁净的，他要来洁净，这个时候是他是圣殿的外院。主耶稣在第19节以及在20节，就是19跟20节所用的字，犹太人所用的字是指圣殿的里面，原文不是指那个圣殿的外院，是指原文是指圣殿的里面，包括至圣所。这个字也可以用来指身体的意思，这个就像在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所用这个字，他所说的6章19节就用这个字，他说今天的圣殿所指的不是指 人双手所建造的圣殿，不是讲神所造的圣殿，人双手所制造的建立的这个圣殿，是指我们的身体，指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听众朋友，盼望你能够了解，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讲的这个殿，当然不是说人手所造的殿，是指身体比喻作圣灵的殿。当犹太人就问主耶稣说，你真的要拆毁这个圣殿吗？当然我们主耶稣所指的是指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听众朋友应该明白，这是耶稣指这个圣殿，不是说拆这个圣殿，这是指他自己的身体。接着我们看第二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如果他们要拆毁这殿，主耶稣会再建立起来。主耶稣所用的这个原文的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就一共用了五次。真正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意思是醒过来，醒过来。每次主耶稣用这个字的时候，所指的就是指他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的意思。使徒保罗在比西底安提亚讲道的时候，他也用了四次，所指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指向信徒的复活。在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上，也是用同一个字，就是从死里面醒过来，醒悟，醒过来的意思。在这里主耶稣所指的就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听众朋友，盼望你能够了解耶稣这里所强调的以他的身体作为殿。但是当时的门徒还不完全明白这个意思，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想起主耶稣他所在这里所说的话的意思。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啊。听众朋友，这节经文很重要，二十二节，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从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一直读到第三章，就是关于尼哥底母这个人，关于他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耶路撒冷逾越节的期间，所以从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开始，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那么接着就说到，有许多的人他们就读到这里就会说，哎呀，太好了，有这么多的人啊信主。其实要注意听众朋友，一点也不好，因为这些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得救的信心，他们觉得这个是，我们觉得很多人信主，但是他们的这种信心并不是让他们得救的信心，他们只是点头同意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而已。接着我们来看二十四、二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耶稣却不将他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主耶稣并不信任这一大群的人，听众朋友你要注意，他们说，嘴巴说他们相信主，但是主耶稣并不相信他们所说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能够蒙恩得救的信心。主耶稣他自己当然明白这一点，因为他知道他们心里的意念。对我们今天也有人，他说啊、哦，我现在已经信了主耶稣了，但是我们要注意，他们所说的信了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的？说信耶稣到底是指什么意思的？比如今天听众朋友，你说你信耶稣，信耶稣是指什么呢？你只是信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这些事情吗？要记得问题的重点是在于你是不是真正的你个人信靠主耶稣他就是救主，信靠主耶稣他真正的是为你的罪而死呢？这是非常的重要。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他 为你死了，他称你死也能够称义，他能够复耶稣也是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可以称义。你是否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就是你我可以进到天堂的唯一的盼望呢？也许现在大群的群众好像他们啊很有兴趣哦，尤其是因为他们看见主耶稣行的许多的神迹哦，他们说啊我就相信了，当然没有错，他们应该相信，只是当时他们所看到的只是这些神迹而已，但是主耶稣却不信任他们，不相信他们，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他们的信仰并不是很单纯的，不真实，因为主耶稣他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他知道人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他也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来做见证，因为主耶稣知道人心里所想的。听众朋友，主耶稣也很知道你现在心里是想什么，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要真实的相信他却是我们的救主。换句话说，主耶稣他自己没有将他自己交给这些群众，虽然这一大群人好像是他相信他，但是主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尼哥底母，就在晚上他来找主耶稣的时候，很奇妙的，主耶稣却把他自己交给尼哥底母，因为尼哥底母他这个人他的信心是很单纯的。接着我们来看，接着看约翰福音24:3-32:24-3，我们看到啊，这段经文要把它连起来，从第二章的24节开始，一直到3:1，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啊，是我们从二十四节读到3:1啊，因他知道人心所里所存的。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他跟那些群众不一样，我们的主耶稣并不信任这一大群的群众，因为他们的信心并不真实。但尼哥底母这个人他非常的诚恳，他就是来看耶稣，他来找耶稣。那么这个人，关于这个人尼哥底母这个人，有三件事情跟他有关系。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表示他属于以色列中比较好的一群。这些法利赛人相信旧约的启示，他们相信弥迦的要来，他们也相信神迹，他们也相信复活。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个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人他戴了三种面具。哪三种面具呢？哦，盼望听众朋友仔细的听。尼哥底母他戴着三种的面具。如果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么当尼哥底母在法利赛人中间的时候，他会很自由自在。那么可是当他走出法利赛人这个圈子以后，他走在街上，别人一看见尼哥底母走过来，他们会让他先走，因为尼哥底母会穿上一种袍子，配上带着经文的还有祷告的这种围巾，他们这些百姓就会说啊，这是我们的长官来了，他名叫尼哥底母，这个人很了不起，是犹太人的官。于是他们这些百姓对他的态度啊就不同的，他的名字叫做尼哥底母，因此他也带着有私底下他自己很知道，尼哥底母他知道他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那今天有很多人也像尼哥底母这样啊过日子。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怎么样过你的日子，也许你是一个生意人啊，或者在公司里面做事，也许一早上进了办公室，大家跟你打招呼啊，说你好啊，大家也很尊敬你，那他们以为他很认识你，其实不然。当你或者他这个人离开办公室以后，他去见见客户谈生意的时候啊，大家说你好怎么样啊，他说我很好。到中午了，他就去餐厅里面，他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不是在做生意的，他只是一个 进到餐厅的一个客人，后来呢到了晚上下班了，他就回到他的家里面，外套脱下来坐在椅子上，他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他的妻子看到他坐在椅子上，也许他的满脸憔悴，因为他把另外的两个面具已经脱下来了，他不再是一个生意人，他也不是啊在公司里面担任什么职位，他也不是餐厅里的客人，现在他就是什么，他的真面目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他的妻子问他，哎，你今天怎么样呢？生意好吗？他就会说糟透了，这个才是啊他的真面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里说，这个人啊，三章约翰福音三章第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行，无人能行。尼哥底母他本来是带着一个面具来见主耶稣，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指谁呢？当然就是指这一群法利赛人，他以这个法利赛人的身份来见主耶稣，他来找主耶稣，心里面当然对主耶稣很尊敬，他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所以尼哥底母说，我们法利赛人都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我认为他是来主耶稣找主耶稣谈论神国的事情，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想就想什么呢？想建立一个国度，好好摆脱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他们没办法。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主耶稣出现了，他到了受到很多人的爱戴，不管他走到哪里群众都跟着他，所以法利赛人就想搭个便车，借用耶稣的光环来想要建立他们所想的自己的国度。但是因为主耶稣他是从加利利乡下来的，他以为主耶稣不懂得跟这些当权者打交道，所以他们就想，法利赛人想结合耶稣的力量，他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承认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认为他是从神来里来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主耶稣他能行神迹，当时人都没有怀疑，不论是主耶稣的朋友或是他的敌人，没有人怀疑过耶稣他能够行神迹，他所行的神迹他们都知道。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节，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认为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的目的，他本来是为了要谈论神的国度，原因就在这里，我找不出其他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忽然会打断尼哥底母他的话题。主耶稣对他说，如果你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本来全身都是有宗教的味道，主耶稣却对他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如果这个人来找主耶稣是谈论神的国的事情，我要建立在地上建立什么国度的问题，主耶稣当然会这样的对他这样说话。现在他虽然已经脱下了法利赛人的面具，但他仍然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第四节，三章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主耶稣对他说，他必须要重生。重生啊，重的意思就是从神而来的意思，从神生的。尼哥底母他不明白主耶稣他所说的意思是什么，他所想到的以为他是讲他的肉体，他的身体要重新再生出来，所以尼哥底母就立刻脱下他法利赛人很高傲的面具，他面具他脱下来了，他就很诚恳地问主耶稣，这怎么样重生呢？怎么可能呢？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他所指的不是肉体上的重生，乃是从灵里面的重生，灵性里面的重生。但是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 圣灵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重生的意义，因为尼哥底母他自己并没有这种属灵的能力，所以不能够了解属灵的事情，不需要神借着圣灵主耶稣亲自来开导他的心。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从第二章开始到第三章尼哥底母的事情，盼望我们听众朋友越来越明白约翰福音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让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到新生命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疑问，欢迎你来信啊！记得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愿主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